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与您一起在城市里听声漫游。晚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要继续带大家认识台湾的配音员。我自己从事声音工作也20多年，在很多的部分，我总觉得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声音怎么样做更多的变化，是我曾经想要学习的。那时候呢，我就透过朋友介绍一位老师，他就告诉我怎么样可以让自己的声音呈现更多元的变化。那今天要请到的是游声学还有游声堂的创办人洪耀扬老师。老师您好。
嗨，小婉你好，大家午安，我是洪耀扬。
洪老师从事配音声音工作也25年以上哦，就再多加我们就都放在银行就好了。
对对对对对。
然后他配过很多的戏剧啊，广告很多。我记得我在上老师课的时候呢，当年老师就说他配过的广告已经超过1000多支了。10多年前。
哦，那时候是一万多支。
那时候10000多支了。对对对对。少一个零差很多哎。
对，差很多。
那到现在呢？
应该是超过3万。
哇，很多耶。
就如果是一个作品累加的话。
所以几乎大家在很多的电视广告或是广播广告都可以听到老师的声音，对不对？
可以这么说。对。
那我可不可以在这里有个临时的要求，有没有哪一句话就一听就说，哇，原来这个是你。
回甘就像现泡。其实还蛮多的。
哎，真的，回甘就像现泡，有。
就第一代。
第一代。
还有，为了你，一切都可能，心钻。
有。
对，就这个有就是可能年纪也是有点了。真的是因为八星八剑刚进到台湾的时候他们做的那支广告。然后还有，一时之间，好，我想一下哦。必胜客为幸福加热。这个也是一个 slogan。
哇，很多耶。所以几乎吃喝玩乐用的什么东西，任何的商品可能老师都配过，对不对？
对对对。还有爆榜的 Oracle 公信榜 No.1 这个也是。
老师，我真的很想问啊，当初是什么原因让你想要成为配音员？有什么契机真的可以成为配音员呢？
还蛮妙的。其实我很久很久以前跟小婉是一样的工作，我最早最早是
广播人，
电台，对，是广播人出来。然后那时候因为就是想要再进步，然后我在地方电台嘛，然后虽然是中功率，但是资源还是有限，我就想说，我是不是要到台北上个课啊，学一些比较专业的东西。然后那时候就到了台北，然后就后来报了那个华视训练中心的课。然后那时候去的时候正好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叫配音班的东西，来一个叫做广播节目制作班配音班。然后我觉得，配音班是什么？我就问了现场的老师，就是教你怎么当配音员。那个时候我才知道有配音员这个行业。然后早期我就觉得，哇，那些老外好厉害，中文好厉害，原来都是配音的。然后结果后来就是我两个班就都报名了嘛，就也都考上了。考上以后后来两个班冲堂，那我就后来仔细看了课程的内容，广播节目制作班的东西我当下就已经在用了。然后就想说，那不然我来上看看配音班，应该声音会变比较厉害吧。然后后来才报了配音班。然后因缘机会也捷讯没有马上入行，也是绕了一大圈才又回到这个行业里面来。
我想你一定也常常听到很多人跟你说，哇，你的声音好好听哦，你的声音好有磁性哦。甚至呢，很多人一跟我们讲话，他就会不自觉的字正腔圆起来了。会不会遇到这样？
对，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病。所以我平常在外面讲话的时候就是自然，就是你总不可能去早餐店，老板麻烦来2个蛋饼，谁要卖你？
真的有可能我下次可以试试看。嗨，老板，我需要2杯奶茶。
麻烦来2杯奶茶，谢谢。
我们可不可以下次一起去买早餐？然后我就说，老板，我要1杯奶茶，然后你就接，我们就很像那个广告稿直接入出，这样会不会很好玩？
但是插一个硬广也可以啊。
然后那老板就会傻住，这两个人是从哪里来的？
对。
对，
这两个人有病。
然后老板就会在他 IG 上写，今天来2个神经病。我想请问啊，你觉得配音员是不是要有天分，还是其实只要后天练习就可以了呢？
我过往我会觉得好像配音员要有天分，但是我自己教学教了十多年二十年，我觉得配音这件事情天分不是最重要的。因为我后来检视了整个行业里面的各种不同的声音，你说每个人的声音都这么好这么美这么漂亮吗？其实未必耶，真正声音很漂亮的配音员大概占了不到一半，有可能都不到三分之一。但是这些包括我以上的很多前辈的配音员，他们过往他甚至被更前辈认定你声音根本是不能配音的，然后后来他就是硬练练自己的咬字啊，然后就是很努力的跟班啊，很虚心的学习啊，也变成了一线的配音员。那个包租婆那个前辈，他就是这个状况。他早期是非常不被看好的，但是现在每个人都知道，哇，包租婆那个配音员好厉害哦。
嗯，
就是这个状况。所以我觉得天分，有时候有点天赋可以让你前面的路走得比较快一点点。但是如果你要走长走久远的话，不要太觉得自己的天赋能够有很大的影响，这是实话。
所以这种练习呢，就是怎么样去打开自己所谓的声线，因为每一个人是不是他有固定的一个声音的音域，比如说他可能就没有办法配太多的高音频或是娃娃音，但是却有些声音的演员他可以一人分饰多角。听说呢有一些韩剧就是他从那个外婆妈妈到小女孩都是他同一个人，在同一个时空，就他自己讲，这个就好厉害哦。
对，这个其实就是老天赏饭吃了。但是一般只要你是配音员，最基本的老中青啊三个声音，其实你就要很容易的分出来啊，这可能是弟弟，这可能是哥哥，弟回来了，去看爸下。
你回来了。
就是你瞬间要去切换三个年纪，它应该是一个很基本的功力，对一个配音员而言。
我也好想试试看哦。今天没吃啥，妈，我们今天晚上吃面。不要啦，我不要吃面。
掌声鼓励。
真的可以吗？
对，你下次这样去买蛋饼，然后就自己跟自己对话。
所以大部分的人都可以这样自己玩三个年龄层吗？
基本上都行吧，就是其实我会希望我的学生不要把学声音这件事情当成是一个学校里面的功课，你要把声音当成是一个玩具，你用玩玩具的心态去玩自己的声音，反正你声音拿不掉啊，你走到哪里声音都跟着到哪里啊，你就算洗澡全身脱光光，你声音还是拿不下来啊。你看多少人在洗澡的时候在唱歌。
一个人分饰多角真的好好玩哦。那像我们刚刚这样一个人分三个年纪，那我们先从老年人好了。老年人他要演出演绎的时候，他的声音要注意的重点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会有一种刻板印象的老人的印象，
有可能就是这种，
但其实我们生活
小丸子的爷爷，
对对对对对对，要讲个排句的时候，
小丸子，爷爷来说个排句，
他这个就是典型的某种刻板印象，但这种声音不太真的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有时候就是你要走看比较偏卡通的声音，还是比较拟真的声音，就要看你的大脑里面的资料库量够不够大。
所以刚刚那就很卡通，
这就很卡通的。
所以我如果来演小丸子的奶奶，爷爷，
小丸子的奶奶，她声音可能就比较扁，那技术是这样的。小丸子，你去叫爷爷过来。
谁叫我啊？
你居然可以同时演爷爷跟奶奶耶？
这个好像还蛮基础的呀。
真的，天啊，老师你的基础标准也太高了。老师的基础已经是普通人的天花板了耶。
好哦，只能说我基准线好像比较在一个不同的位置了。
对，这个基础好101哦，这是101顶楼了好吗？
好，谢谢谢谢。
真的
当成是恭维。
所以声音扁要怎么弄？刚才那个声音扁，
声音扁其实你要让你的口腔的空间变小变窄。比方说我们在做声音扁的时候，通常为了要让它声音再更扁，就是共鸣的那个音箱啊，就是你的，我先不讲构音系统，就讲口腔这一部分要更扁，你可能嘴角会往侧边往后面再拉一些，然后呢，然后把共鸣稍微往前跟往鼻腔移动，就到这个位置它就扁了。那你要更扁的话，这就更扁了，就完全的卡通音了。
我觉得啊，很多人只要听到共鸣腔都很难抓， 什么歌手在练习的时候都有什么头腔共鸣、额头腔共鸣、鼻腔共鸣、后脑勺共鸣。其实很真的，怎么去找到知道我现在正在共鸣的点呢？
我们可以听得出来，就是有经验的人可以听得出来，但唱歌使用的共鸣 和我们说话使用的共鸣逻辑会不太一样，甚至我们在说话的时候共鸣有可能是更细腻的，但是说话时候会很难用到像唱歌那么高能量，尤其是艺术歌曲那么高能量，会真的用到后面很上面的那种头腔的共鸣，不太会。但我们说话的时候，哎，可能这样，哎，这样声音比较扁一点，如果软腭提升的话，就可以做出往后面的比较 gay bye 的那种声音。
软腭在哪里啊？
现在收听好，你现在舌头啊，从你的上牙龈的接缝，牙齿跟牙龈的接缝，然后往上往后舔，哎，给啃到一个，前面是硬的嘛，它就是硬腭的部分。到后面会忽然，后面是软的，那整个后面就叫软腭。艺术歌曲唱歌的时候，软腭是整个往上提升的。
老师，通常一个零基础而又对配音有兴趣的学生啊，要达到像你刚刚讲的那样一点点的进阶，要达到你所谓的基础，这样一零一顶楼这个基础，他大概要学多久啊？
其实我们这行蛮妙的，有些人入行很快，有些人入行可能他要跟班，甚至看待要三五年才真正可以开始搭到一些角色，所以这一行到最后真正能入行的啊，通常都至少是磨了几年的时间。对对，但我的入行算是一个奇葩了，我入行大概花两三个月而已。
哇，所以这个你是天分占了很大的优势。
我觉得一半一半吧，就早期我真的小时候对声音是蛮有兴趣的，就声音这件事情我不同的阶段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的声音好像可以做点什么事，甚至有时候我会用声音在班上胡闹啊或干嘛。我记得高中的时候有一次，正好那天防空演习，现在叫做万安演习，对不对？那时候防空演习，然后就警报器不是然后来过一会儿，然后男生班嘛，我们是男校，就那边烧的，哇，老师，飞机要来了，我们要赶快跑啊！那防空演习，不要吵，坐下。我们老师是个四川人，然后后来下来以后，我就觉得好无聊。那时候好像是就在中午吧，中午就是午休起来，就下午那个时间，然后就是我就那时候就好无聊，我就拿个垫板，我坐在好像是第二排的最后一个。弄个电板做成喇叭状，然后就开始，弄很大声，
玩起来了。
对，然后旁边的人知道是我弄，然后旁边的人就，老师，警报又响了，这次是真的。然后他老师就开始有点紧张，你们不要吵，我去看看。然后他就跑到走廊又跑进来，因为声音是在教室发出来，他竟然就觉得怪怪的，怎么会声音从教室出来？然后后来我到后面没去。然后就老师才知道他被骗了，这样后来我就去后面站。
我觉得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常常被罚站啊罚蹲啊，这个好像都是
对练就了好体魄，感谢老师，有没有
很稀松平常的事啊？
对，在那个年代了。
对啊，而我们刚刚讲到是老年人的声音啊稍微扁一点，然后共鸣腔在软腭的部分，
是
那中年人可能就是我们自己原本的声音来呈现就可以了。
你可能可以用自己的声音，或是你可以再更 Yankee 一点了。下午去哪里吃个下午茶之类的，那就是要看你角色的设定，你可以有不同的设计。那有没有可能中年人他是比较虚弱的？虚弱就讲话慢嘛，然后你就可以思考很久，那他会呈现出来不同的个性。像这种想很久又思考半天的人，通常是比较唯唯诺诺的，他不敢做决定，然后人生也没什么目标，他就是我们社会的优良的小螺丝钉啊。
真的，我突然脑子好多没有在仿纲中的问题哦。所以那小朋友呢，我觉得大人诠释小孩啊诠释的很好的真的很少，因为大部分听得出来就是大人装的。
是，对，小朋友在台湾，我们在卡通上面大部分是女生来配，然后台湾一直到高中都还是女生来配，但在日本的高中生就是男生配了，因为日本的声优里面 他们男生能够有尾音的数量蛮大的，再加上这个工业在日本算是一个蛮多人投入的一个行业，声优这一行，就是从大城市啊到小地方，其实他们都需要声音的各种声音的需求。那所以全日本的人都很多的年轻人想要进入到这一行，他们会借由声优学校，然后或者是各种管道跟录音室认识。那其实台湾的入行的状况也是差不多，但他们后来会留下蛮多能够全音域的这种配音员。那种配音员就是他们真的能够录出真正偏向真正高中生的音质跟声线，所以他们在日本高中生蛮多是男生下去录的。对，
这突然让我想到啊，你看像很多的演员，尤其日本他们的杰尼斯都是从小朋友开始培养。那像声优也有从小孩开始培养的吗？
我们这行确实也有也有几位前辈是抱在大腿就已经在录音的。哇，对，因为迪士尼的卡通蛮多需要他需要真的小孩，他不要大人去演小孩，所以他们早期就是大人讲一句他讲一句。那我女儿她小时候也录过小黄人的那个小小兵的那个动画的主角的二女儿是他录的。他们在片场最难搞就是小朋友加上宠物，但是宠物通常就不用配音了。不过我在我的这20多年的时间，有确实有帮动物录过声音。它是一个那时候正好鸡瘟嘛，但是因为台湾就是农委会做了很多努力，然后叫大家就是放心吃鸡，然后有一只鸡的广告，然后就是整个它有旁白哦，有真的有字，但是我要用鸡的声音去把那个感觉讲出来，但又不能让别人听起来是真的是那个字，而是声音表情要有鸡的表情，然后感觉在讲那个内容。
我好想听这支广告哦！所以
对，我后来也找不太到他，反正就是他什么什么有 CS 认证什么什么安心可靠的嘛，请大家就放心吃鸡子干嘛之类的。
这一段是那只鸡讲出来的，
对，就是一只鸡，他拍他们不知道去哪里找了一个好漂亮的大公鸡哦，因为现在如果有的话，一定是 CG 做，现在一定是动画做，因为那个成本太高，你要在现场鸡又要走出你想要的那个样子，然后他又头又正好有在讲话，然后我还要对着那个画面这样。CS 认证，诸如此类的，
帮机配音，
帮机配音解锁，也是。因为短视频现在出来了嘛，我都看到蛮多人就是找了一段动物在吵架，比方两只狗在吵架，然后帮狗配音，我就觉得对，声音就是要这样玩。你玩久你就觉得好玩有趣。因为我现在教学这么长的时间，最常容易发生的问题是，这个学生他到一个瓶颈没有办法突破，是因为他不爱自己的声音，他不喜欢自己的声音，他对自己的声音有批评有评价。那这些人其实同时他们在他们生活里面对很多其他的事情也有很多自己的评断跟评价，那他害怕被评断，所以他会用最保险最保守的方式去做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比方说声音的训练，那他也不太敢尝试，因为他怕错。
很多朋友呢都常常告诉我说他从小的愿望哦，就是当配音员，那很多人都不得其门而入。所以今天要持续听我们的节目哦，我们也会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很想从事这个产业的话他会不会已经开始夕阳了呢？因为现在都用 AI 嘛，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聊聊。那我想先来聊聊我们刚前面上一段结束是老师配了帮鸡配音哦，还有没有帮其他有趣的动物配音呢？
有我有一支广告是帮四只猫，然后四只猫都是我来配。然后我也是到了现场才傻眼，我个人傻眼猫咪哈，什么为什么不发四个配音员来？然后就是他们就是一方面是预算的问题，二方面他们就觉得好像一个人来演四只猫也蛮有趣的，
所以你就一直喵喵喵喵。
那个是真的有话，就是要说话的，然后就是你大概对他对猫的表情，然后就是他们猫的嘴会让他们吃东西嘛，拍的时候就嘴巴会动动动动动，然后中间就是有些地方要刻意的合上那个嘴，有些地方就可以大概顺过去，反正就是看着他的眼神，然后把台词塞进去就对了。那个广告还蛮有趣的。
哇，哎，那像刚刚讲到啊，广告主在选角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就是要耀阳老师，不管什么声音，就是老师你挑战出来，还是说呢业主都会有很多很抽象的声音， 温暖啊冷啊那个都已经是很普通了，他有些是我想要一个那种很奇怪的形容词哦，就是地球上只有他的这种感觉的声音，就是常常客户的形容词都非常的天马行空，
是
那怎么样去挑角色，这个人怎么样去符合呢？
好，我在从业的这段时间确实有就是要我的声音的那种客户，
嗯，
那他们是因为从录音室那边拿到 demo 之后就有听听听，他就是要我配，那甚至我后来有一段时间我要去大陆念书，然后我说没关系，你们找别人没关系，他说没 那有什么办法可以就是可以你去那边，那你那边有没有录音室怎么样干嘛啊，我真的很头痛。然后结果后来协议是我自己带着设备去，然后那天我就翘课，那天我就没去上课，然后我在饭店里面，就是在饭店录好以后，然后直接没有回来台湾。台湾这边录音室好厉害哦，我的麦克风等级没有到特别高，但也不会太差了，但他就可以把我的声音调成跟原来的那支广告的声音一毛毛一样样啊，
哇，
真是好厉害啊。对啊，
这就是只要你这样子。
对对对，然后你说
挑战的部分，
这个行业，对，然后就是反正就是我也给了他们要的声音，然后后来播出，哎，结果跟第一支的感觉其实一模一样，就还蛮感谢录音师啊，真的很会调。
嗯，
然后这一行大部分都怎么挑声音？通常会是制片提供客户某些声音的选项，可能是听 demo， 他们从 demo 里面去挑选自己要的声音。那通常会去形容声音要怎么样怎么样，在现场会有两个角色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一个是导演或声音导演，另外一个就是如果他们把业主带到现场来，有时候业主的形容真的是会很天马行空，他不跟你说你要呈现什么样的情绪，那个可不可以给我多一点的好吃感，有没有好吃感？对，好哦，或者说，哎，能不能再给我一个版本哈，可以多卖两台这样。我就哦，这些都变成形容词了，好哦 ，OK， 那我们就尽力去还原他大脑里面想的东西。
后来觉得客户其实他就是要多几个版本。
对，有时候其实他们是为了想要挑挑看，有时候在现场是录好了，都已经 OK 了，他说，哎，这个 OK 耶，那哎，时间还蛮长。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再多录两种我们听听看？那好啊，那我就觉得我逻辑上你想要什么菜，你敢点我就敢出啦，那我就会多给他们两三个版本，让他们现场可以有的挑，然后也可以消磨一下时间，然后也锻炼一下我的功力还有我的脾气，有没有？然后这一行是越走到越后面啊，我的修养是越好啊。
老师，你有没有遇过就是没有办法达到的对方声音导演要的那个人的声音呢？
好像还真没有，
没有，
但是我们在这行里面有时候也不能这样讲了，好不好？我在这一行里面，我的声音有被换掉过，我也曾经去录过被换掉的人的声音。
嗯，
那个其实通常也不是现场配不好，那最常发生的状况是，他们听了 demo， 然后到了现场录的那一支，跟他们想象的不一样。那他们又没有办法很明确的想象描述出来他们大脑里面想象的那个东西是什么的时候，就变成我们要去猜，那有时候猜得到有时候猜不到，那他们也说不出来的时候，那就只能试到最后不行，他可能就是换一个配音员来试试看。所以我在这一行救火蛮多次的。
所以常常有时候会遇到那种，他就给你一个情境，
嗯，
他可能说你现在想象你漫步在海边，旁边有一种海浪声的那种放松感的感觉
之类的，这个形容都还像具象，欸，就是不具象，就是比方说我录一个好赌那种赌博的游戏还是干嘛的那种，他就会讲说，欸，那个后面那一句啊，可不可以有那种布灵布灵的感觉？我说好哦，布灵布灵就是你是指钱掉下来，然后就是很开心很爽的那种感觉。哎，欸，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要试着去 decode 他原来的那个 code 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要一直去猜他们的心思啊，就像猜女人的心思一样。
哎，欸，所以就是说呢，当配音员在配音的时候，其实他的眼中或是眼前都会有很真实的画面吗？一定要想象这个画面吗？没有想象这个画面跟声音就会有影响吗？
脑袋里面有画面是最好的， 而且你在配的当下，你的状态在那种情境也是最好的。就你真的要让自己进到一个，比方说最近过年，我们就要去录一些过年的广告。那过年的广告，你总就是要让自己整个嗨起来。所以有时候过年广告要真的很嗨的时候，我们不是像现在录节目这样坐在椅子上，我会蹲在椅子上面，让自己是背是弓起来的状态，让自己的能量可以整个往前丢出去。
弓起来就会有很嗨的感觉吗？
我们就比较容易做。你去想哦，我们坐在椅子上，你要打前面，如果有一个人的话，是坐在椅子上往前打比较有力道，还是我跪在甚至蹲在椅子上，然后有点侧身往前面打比较有力道？
哦，蹲着然后侧身准备好 fighting 的这种感觉比较有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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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嗯，他出来的声音真的会，不然我 好歹我要改变我的身体的样貌，这样子就会有力道，跟这样子就会有力道，就少了一点点。
哦，欸，也就是说肢体的动作是可以帮助声音。其实这个我印象很深刻啦，我记得我那时候呢，就是因为广告配得很烂，于是我就想说我自己花钱请老师调整我。就老师呢那时候就给我一个很强烈的评语，哦，你们广播人呢就是只有那个高低音。
我说过这种话吗？
对。但后来呢老师就告诉我怎么去呈现啊设计啊，其中一个就是说我记得我有一个台词就讲加油，然后我就讲得很高频加油，老师就说手比一下就是加油，欸，那个力道出来那个加油力就有感觉了。
对，
所以肢体的动作对声音是有辅助效果的。
对，比方说我要你录一个正好滑雪从高处出发那个哇吼，你去想你真的在滑雪的时候，你就很容易录得出来。
哦，这我超容易的。
对对对对，所以就是如果你大脑里面有那个资料库调出来直接用的时候，就会很有感觉。
哦，欸，真的喜欢声音这件事要一直玩。那像刚刚我讲到嘛，当我们觉得自己某些不足，然后要跨出去那一步要挑战的时候，有些人是愿意尝试。那有没有遇过老师你自己或是你的学生当中呢，其实他就是会有低潮然后跨不过去，或是你自己曾经有这样的经验过吗？
我自己的经验比较是年轻的时候不太懂得爱惜自己的声音，然后有时候导演要求的很多的时候啊，我就会喊啊吼啊，然后那时候因为经验也不是那么够，然后喉咙会受伤，真的会受伤。然后受伤以后啊，然后年轻就是靠年轻有本钱嘛，恢复的比较快。但到了大概30多岁的时候，我觉得不能这样搞，每次这样搞一个，然后下面一个 case 其实就会录的比较辛苦，我要整个靠构音系统的肌肉去 hold 住我要的那个状态。但照理讲前面那个 case 可以不用用力到这么用力，我才开始去细细思考很多细节可以怎么弄，可以怎么处理，可以又安全然后又达到效果。其实后来我发现真的我们在录音室里面录一些用力的声音啊，甚至我现在在导游戏的时候，游戏配音的时候，很多配音员会很用力的录，但是一用力的录我们 fader 就要往下拉，那一往下拉其实他声音就变扁了。
对，
所以我就会跟他讲说你不要真的那么大力，但是你在用力的时候做出，你现场听其实没有很用力。
对但声音不要放大，
声音不要放大，你要用那种你真的用力的时候的那个技巧，但是你的音量不要做到这么大，它要会有那个效果。
其实听起来很大声，但实际上不大声。
然后我甚至可以贴麦，然后他们在咪的时候可以把那个声音推出来，它反而会比较像现场真正收到的那个声音，因为收进去的频宽是宽的，它还有材料可以去裁剪它不要的部分。你不能没有材料，你声音收进去一变扁就变成没有材料可以去切。
哇，这真的好难哦，你不要真的惹到我，我会生气。
诸如此类。
老师一想说你在干嘛。真的很难耶。所以你真正要把这个工作做好的人是不是真的要一直在家不停的练习不停的练习？
练习我反而会把它比较排在后面，我反而会希望想要学声音的人啊，你要开始第一个把你的耳机拿下来。我现在在路上大概10个人里面有2-3个会是塞耳机的，因为他们现在不管他真的听音乐还是去听一个环境音，即便是环境音都是被耳机扭曲过的，它一定不是全频，因为耳机也是靠耳机上面的麦克风把外面的声音收进来再重新放大。然后跟你直接去听声音，你干嘛不直接听真的声音？然后你要开始去 留意观察你身边的人怎么说话。你在捷运上面，如果捷运上的人还有人在聊天，他没有在滑手机的话，他们怎么说话？不同的人在不同的角色、不同的定位或不同的环境里面，都有一个人格面具。那你要去知道这些人在当下他们说话的样子，他们有什么情绪。虽然现在大部分人的声音的表情越来越
少、
单一，
捷运上都没有人在讲话、
啊、对，捷运上都在滑手机嘛，大家就觉得也不用交朋友啊，就是滑自己的手机，看自己的小说 或看自己想要看的影片。所以现在的人在沟通上面越来越弱，说话这件事情呢、啊，不是文字可以取代的。文字是我们意识加工后的结果，我们会尽可能让自己写下漂亮的文字，但一旦要你说出来，那是直接经过你大脑就直接出来的东西，它更直接，更趋近于你真实的情境或情绪。
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多听，但我在想的是，如果不练习的话，那当我要开始录音的那一刻，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呈现出声音导演要的那个状态。
我后来去跟蛮多就圈子里面某些蛮厉害的配音员们，包括前辈包括后辈聊，在这些蛮厉害的人有一大部分他们在学生时期就很爱模仿别人，那个模仿其实就是他生活上的练习。所以、你练任何东西一初始一开始其实都从模仿开始，这个是必要的。
嗯，
就像我们小朋友不会走路之前，我们是看着大人走路嘛，然后我们觉得我们也想要站起来，所以我们就试着扶着东西站起来，因为反正站起来就会得到掌声啊，然后小朋友就慢慢就站起来 OK 啊 OK 啦，有没有？
所以就也有点像演员一样，只是声音演员比较需要模仿的是在声音部分。
是、哦、是。
那老师你过去有没有特别喜欢听哪些前辈的声音来作为你模仿或参考的样本呢？
我太杂学了，所以我从早期的吴兆南、魏龙豪的相声，到台湾早期的这一页那一页，然后到后来的瓦舍，到后来我开始看大陆的节目，然后大陆的脱口秀、台湾的脱口秀，然后就是各种东西，我不太挑。欸，你说我要刻意去模仿谁，我好像谁都模仿过，不管是真的在广告里面或是我生活上面，我就会去模仿他们讲这些东西。那我现在回头过来想，其实我平常在学他们说这个阶段，不管是要取悦自己或是取悦身边的人，那个练习其实就是一个模仿的练习。
嗯，
甚至我常常要去模仿，比方说前一段时间前面八年，这个我是觉得哦，虽然哦现在我已经不在台北市政府哦，但是哦这个台北电台哦，我还是要好好的做了。
欸，如果下次访问不到柯市长，我可以请你来代打吗？
就这样，我是觉得这样 好像不是很好啊，
会被别人检举。
就是好玩去模仿，然后结果后来真的有人发我去录这样的角色的时候，哦，其实我前面有先练过。
所以你一开始就很像吗？还是欸，不像，然后慢慢去调整到它越来越像？
你要去模仿一个角色，通常你会先去看真的，然后再去看模仿他的人怎么模仿，这可以缩短我们模仿的速度。然后模仿他的人为什么他们每个人模仿的方式都不太一样，那你就取每一个人的长处，然后把它结合在一起，你很快就可以抓到一个角色。
好好玩哦。大概我自己也是从事声音工作，但虽然我们广播居多，但我一直觉得讲话这件事情就是很好玩，然后我可以用很短的时间去把别人30年的经验萃取出来。你看听众朋友们，我们这样听不到一个小时，岳阳老师可是花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与功力哦。
你怎么又把它加回来了？
真的把它加回来了。那老师，声音对你来说在你的生命中是什么呢？
声音其实我机构有一个 slogan、
嗯、
然后这个 slogan 其实我一直从以前就一直觉得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后来几乎听到一个人的声音就可以知道他那段期间他的生命的状态，然后几乎八九不离十。这句 slogan 是这样，你声音的样子就是你生命的样子。你看听起来是一个中性的句子，对不对？
对。
但里面有哲理，就是一个人呈现出来的声音是比较难，你要在上面琢磨一些东西或干嘛，如果你没有经过训练的话，你的声音、你的用词、你的遣字、 你说话是不疾不徐，还是你就是一个很躁动、很急迫，或
很胆小
之类的，然后是你很怕事，从声音就听得出来。
所以我们就不准了。
我们会比较没那么准，因为我们懂得怎么样用声音的人格面具去盖住我们想要盖住的部分。就像有些妹妹，她就是懂得怎么化妆，然后让她变成另外一个人，但她会觉得她变成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比较好看。那我们
每天都在假装。
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下次一定要这样去麦当劳点餐。嘿、hey, 我想要一杯热美式哦。
然后讲哦，你是说脱口秀的吗？
太好玩了。好，回到我们今天讲到，那想要从事配音工作的年轻朋友，他们应该怎么开始呢？
我觉得他们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用文字在沟通，文字跟贴图，所以大部分的人在说的能力啊，真的现在的年轻朋友大概20岁以下慢慢丧失了。除非某些他就是曾经因为声音不错啊，然后就是他就觉得他在上面可以找到一些成就感的这些学生，大部分的人使用声音越来越不在行，就是那个基准线处在一个年轻人不要太常说，你要多听，然后多听却不说，你 output 的管道就受阻了嘛。那如果你一直在说也都不听，那你就永远在说你自己大脑的世界的那个样子，也就是你对新的东西的接受度是低的。那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还是要先把自己的想法跟看法试着跟愿意跟你一起进步的同侪，把这些东西有内涵的、有条理的表达出来，然后开始去听一些厉害的人的说法。他可能是 TED 演讲，可能单纯他就是一个脱口秀，然后你去听人家的逻辑，然后学着那些逻辑，让自己的生活好玩，让别人喜欢听你说话，让他对你有兴趣，然后要用声音这个工具，不要用文字这个少一点点用文字这个工具，多用声音这个工具。
老师真的就是老师哦，因为以我来讲，我可能就很快速的说，其实大家就上网，然后去叉叉训练班或是有声学上老师的课就好了，
也是可以啦。欢迎大家来上课哦。哎，我们新的课在3月要推出了。
对呀、啊，我觉得拜师是最快的。我那时候就是这样啊，自己学不如拜师是的。老师
点，对，你这个就是
点我们，
就直接去买了一个精华液啊，用喝的，
真的
最快。
哎，我刚刚有一题还没问到，所以老师，你最多同时诠释几个角色呢？你有挑战过？你有自己玩过吗？自己写一个剧本，写了10几个，然后就自己演？
我还真没试过，不过这个可以试试看，就是在同一个剧里面，3、4个角色之前是有是 OK 没问题的，但是在同一个剧里面，如果要自己演全部的角色，可能还是要稍微设计一下，因为在同一个年龄层又有不同的角色出现的时候，在同一个年龄段。要设计不同的声音，对同一个人来讲会需要稍微设计一下。
那你觉得最多可以设计几个角色呢？全部
哦，真的要这样设计的话，我可以挑战看看10个到20个。
哇，10个到20个就差2倍了，就很多哎。
中间有可能有一些就是杂角就是杂鱼声，你就是像路人一样、失火了，就是这样，就是很杂脚的声音。
20个，这好好玩哦。
对，可以试试看。
这放上 YouTube 一定订阅率马上就飙高了。
对，然后这种一定要露脸，就是一个人演完全部。
老师，你有配那个游戏吗？所以你可以同时演出刘邦、项羽跟张飞吗？
刘邦可能就是一个就温温的声音吧。哇，刘邦跟项羽，张飞可能就是一个比较粗的声音啊。关云长。那类似这种声音应该是可以的吧。然后刘邦跟项羽要怎么分？刘邦可能就是会比较有一种贵族的霸气，我是刘邦。项羽可能就会弄一个比较不是要角，虽然他也蛮重要的，我是项羽，我是张飞。那这样3个应该是可以切得出来。
所以如果我们写一个剧本，然后这三个重要人物都是你自己。欸，那像这样子广告商收费是收3个人钱还是1个人的钱呢？
逻辑上 应该要加钱，但是因为有时候我们在做这种东西的时候，他就一句两句你就很难就跟他啊，这个可能要加费用，哈，什么要加费用，然后现场有可能会破坏那个本来就不是很稳固的和谐感。那通常我们如果只是一两句的话，不会太过于要求了。
好了，今天的节目其实本来已经要 ending 了，在通常呢，在问完给年轻人的建议之后就已经 ending 了。无奈呢，主持人自己犯了一个状况，就是一直不停的发问，
就没有办法 ending，
太有趣，无法 ending 的节目。而且呢，我今天很失控，是因为我今天是在老师的录音室录音哦。嗯，我这是第一次哦，我也将近30年来第一次在别人的录音室，然后录自己的节目，
嘿嘿，
这挺好玩的。我刚刚一直误以为我是来受访的，
是不是？是不是？
对啊。好，那有机会我们再邀请老师来玩更多不一样的声音。有兴趣的话呢，上网搜寻游声学。今天再一次的谢谢洪耀阳老师，谢谢。
谢谢小婉，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听听声漫游，拜拜。
拜拜。
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与您一起在城市里听声漫游。